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无人机疑似被胡塞武装飞弹击中，坠落也门外海。布林肯首度访问巴西，将会出席 G20 外长会议。五角大楼说，中国正注视美国国会对外援助拨款。抖音被控怂恿青少年地铁冲浪致死。两名中国人用假货讹骗5000部 iPhone 在美国被判罪。16万受匿食广告误导的美国人将可获得赔偿。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显然是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飞弹击中，坠落在也门外海。法新社报道，咁是近几个月里美军第二次在也门附近失去可用于监视和打击的 MQ-9。 美国官员去年证实还有一架 MQ-9 被胡塞武装击落。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向记者表示，2月19号一架美国 MQ-9 在红海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被击落或者坠落。辛格说，初步迹象显示它是被胡塞武装以地对空飞弹击落。胡塞武装同一日亦都锁定两艘美国商船，攻击当地商船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前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巴西总统卢拉会面，双方就美国巴西工人权利伙伴关系、清洁能源的转型合作，以及纪念两国建交200周年等议题进行讨论。21号和22号布林肯将会出席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20国集团 G20 外长峰会，预计将会同各国国防部长讨论如何加强和平和稳定，促进社会包容，应付气候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海地人民等议题。 G20 外长会议结束之后，布林肯还将会到访阿根廷，和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会面，讨论双边和全球问题。和巴西总统卢拉不同，米莱有意愿将阿根廷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并且说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国会参议院上星期二以70-29通过了总额为95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一男子方案。有几十名共和党参议员企咗喺多数党民主党嘅一边，支持呢个议案。但係喺众议院占多席位嘅共和党人将呢一项对外援助法案同推动加强美墨边界安全嘅议题绑喺一起。喺国防部星期二嘅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需要国会持续嘅经费支持，维护美国喺印太地区目前有嘅强大军事部署，并且继续注视中国喺嗰度嘅行动。他说，没错，中国正在看紧，世界很多国家都正在看紧，因此我们需要国会行使它的职责，我们需要这一笔追加款项，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承诺，同时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作战。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休会，要到下星期中才复会，并且需要立即处理紧迫的政府拨款法案，才能够避免政府因为经费用完而瘫痪。一名曼克顿青少年去年在地铁冲浪的时候被列车剪毙，他的妈妈星期二在诉讼声称海外抖音 TikTok 和面书旗下的 Instagram 怂恿他的仔好像其他细路学习做出跳上地铁车尾跟随地铁穿越隧道这样的致命举动。这位名叫纳扎里奥的妈妈在他15岁的仔扎克里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向曼克顿纽约州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和 MTA 赔偿。该诉讼还要求法院迫使科技公司改变他的危险推荐技术，该技术会怂恿其他寻求刺激的人介入致命行动。 科技公司一直声称他们对于客户发放的内容拥有法律保护，但是该青少年的母亲纳扎里奥的诉讼目的是要求 TikTok 和 Instagram 根据州法律禁止产品设计有不合理的危险。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两名中国籍的男子策划了一宗精心设计的诈骗案，企图由苹果公司骗取超过5000部 iPhone。 根据法庭文件和庭审的证据，都居住在马里兰州译音孙浩天和薛鹏飞的中国公民，他们将伪造的 iPhone 送去维修，成功骗取苹果用真的 iPhone 进行更换。司法部表示，由2017年5月到2019年9月期间，他们向苹果提交了超过5000部伪造的 iPhone，意图令苹果公司造成超过300万美元的损失，最终他们在2019年12月被当局逮捕。联邦陪审团判定孙浩天和薛鹏飞犯下邮件欺骗和共谋邮件欺骗罪，他们将会在6月21号被判刑，每人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星期二表示，将近16万美国人因为受到匿食的广告误导而有资格获得赔偿。该连锁店宣传一只眼的手术价格只是300美元，而实际上大多数的消费者并没有条件获得这个价格。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 LCA Vision 公司以 LASIK Plus 和 Jove MediCenter 的名义开展业务。去年1月，联邦贸易委员会责令 LCA Vision 支付125万美元赔偿那些以为只是需要不使300美元就能够做矫正视力手术的上当受骗者。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接近16万消费者发出通知，只要他们到 LASIK Plus 或者 Jove MediCenter 机构进行了 LASIK 咨询，但是就发现自己不符合这个价格条件，就有资格获得赔偿。消费者可以登入 www.ftc.gov/LASIK 在网上提交索偿申请，提出索偿的截止日期是2024年5月20号。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政府今个礼拜将派遣特使前往中东商议推进人质协议，并敦促以色列针对拉法攻势做出保证。以色列则重申，军事施压并击败哈马斯先至是人质获释的正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话，负责协调中东和北非事务的特使麦格克将在明后两日分别在埃及和以色列举行会谈。在麦格克展开这一趟中东行之前，卡塔尔和埃及正是周旋一项建议，来到释放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逃走的人质，交换以色列暂时停止军事攻击加沙走廊。不过以色列已多次拒绝放过攻击拉法的呼求。柯比表示，麦格克将重申总统拜登对攻击拉法却没有保护平民措施的关切。他亦强调，麦格克将进行会谈来到研判我们是不是无法让人质协议到位。据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将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命丧狱中一事，在今个月23号宣布对俄国发动新一轮制裁，届时正好亦都是俄国侵略乌克兰满两年的前夕。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向记者说，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我们将在今个礼拜五宣布一套重大制裁方案，要求俄罗斯为纳瓦尼先生的遭遇负起责任。他说，这一些制裁亦都是为了因应俄罗斯在恶毒残暴的两年俄乌战争中的所有行径。 柯比对于纳瓦尼之死表示，无论俄国政府决定要对全世界讲乜嘢假话，普京总统和他的政府都明显要为纳瓦尼的死亡负责。同时，如果没有一些可信的死因调查，我们将很难相信俄罗斯人的说法。星期二，匈牙利执政党青年民主党高级官员宣布，匈牙利国会将在当地时间26号就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组织一案进行表决。目前匈牙利是最后一个还未针对瑞典加入北约进行表决的国家。在俄罗斯在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同年5月就申请加入这一个西方军事同盟，另一个北欧国家芬兰同时申请加入。尽管匈牙利原则上支持瑞典加入，但布达佩斯当局之前曾要求瑞典停止诋毁总理奥班的政府，导致表决程序延宕，因为有异议人士指责奥班政府专制独裁。星期二，青年民主党国会党团领袖柯克希斯说，国会在26号的会议上将纳入最终表决的议程，而对于瑞典王国加入北约的入会议定书，该党团将表态支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对麻疹的迅速蔓延提出一份警告，去年全球共计通报的病例超过306,000件，和2022年相比增加了 79%。 世卫麻疹及德国麻疹技术顾问克罗科罗夫特当日说，投入麻疹防治领域的医护人员都对这一个现象深感忧心。克罗科罗夫特在开罗透过视讯向日内瓦的记者说，有鉴于麻疹病例激增，我们预计2023年死亡案例亦会上升，今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同时他亦都警告，据信目前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在今年年底前都是爆发麻疹疫情的高风险区，估计大约会有1,420,000名儿童容易受到感染。美国空军特战司令部星期二表示，针对美军 CV-22 鱼鹰倾斜旋翼运输机在去年11月在日本南部外海坠毁一案，初步调查显示，该鱼鹰机失事之际曾发生机械故障，但更多内容仍在度持续调查，空军并未透露其他调查细节。空军特战司令部在调查状况的声明中表示，目前尚未查明造成故障的原因，当局正是进行技术测试和分析等作业，来到了解故障细节。另外，声明亦都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确保机组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安全，并向受到不幸事故影响的人提供资助。而去年这一起导致机上8人殉职的事故发生之后，部署在全球的鱼鹰机亦都在去年12月开始停飞。不过根据多名美军官员透露，这一款鱼鹰机可能最快在几周内就会复飞。星期一，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总统日当日前往川普位于佛州棕榈滩的私人扎丘海湖庄园，和前总统川普举行一场会晤，并就2024年的选举周期和川普交换意见。约翰逊随后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 他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晤，我们将一起扩大这个多数党，共同拯救美国。目前和川普共同角逐总统候选资格的还有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克利星期二重申他目前还不会退出共和党的总统初选。克利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发表演讲时说，你们其中的一些人，或者是媒体中的一些人，今日来到这一度是为了看我是不是会宣布退出竞选，但我没有退出，而且远非如此。他表示即使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后，他亦都会继续竞选，直到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届时将有16个州的初选同时举行。
王毅、黄小红出师双双受挫，余茂春质问王毅是狼定是羊。俄空军遭遇黑暗一日，三战机被击落。胡塞24小时袭击三艘船，欧盟启动盾牌行动。纳瓦尼猝死狱中，欧洲各国召见俄罗斯外交官。新疆零下52度，大群水鸟云断湖面。2月16号至18号第60届慕尼克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克举行，中共同时派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及公安部部长黄小红与会，显示背后暗藏的盘算。不过他们就双双受到挫败，王毅厚住面皮放软身段，谋求在中欧关系寻求突破，甚至企图要华盛顿取消对中共企业和个人的制裁，最后无法得逞。黄小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举行会晤，提出了几点要求，全部都受到马约卡斯的无视，在美国国土安全网站见不到任何内容。有评论认为王毅在会议期间试图向乌克兰和西方世界灌迷汤，他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那阵，当面向库列巴保证北京不会对俄罗斯出售致命武器，很快就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他又对外声称中方坚持劝和促谈，不火上加油，不借机牟利，不向冲突地区或者冲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但是他的大话已经被西方识穿。柏林每日镜报话，虽然王毅强调中方是负责任的，并且说中方始终是为和平而努力，但是他的说话大部分都是经过修饰。法兰克福评论报表示，王毅在慕尼克对世界冲突发表的中方看法令人惊讶，他比去年更加咄咄逼人。文章说2023年王毅在慕尼克提出了中方针对乌克兰战争的所谓和平倡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取得任何成果，而且几乎中方亦都冇人再谈论该倡议。2024年王毅讲述了中方对各种冲突的睇法，留下很多未提及的内容，并且创造性地处理事实，有时近乎讲大话。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19号在 X 平台发文话，王毅在世界面前想做领袖的战狼，偶然亦都是一只披住羊皮的狼，但是在战略伙伴和战略老板普京面前，王毅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实质是一只披住羊皮的羊。他补充说，一年前俄军战绩不好，伤亡惨重，中共力主和谈，救俄救亡，现在俄军得势，王毅听命普京，就力阻和谈，助恶缓俄。时事评论人士杨威说，王毅到德国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德国公司关键时刻就不给面，王毅访欧之旅还未结束，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就推出，要几尴尬就有几尴尬。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期间在瑞士会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那阵，提出停止盘查中国留学生， 取消签证限制，不将中国列为主要毒品来源国。对于黄小红的威胁和要求，马约卡斯并不重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道没有提及马约卡斯的任何回应。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说，估计马约卡斯明白，以美国现时的反共姿态，这些政策是不轻易可以改变的。不过马约卡斯在会谈中重申，美国将会维护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以及价值观，这应该就是对黄小红的威胁和要求的间接回应。杨威指出，黄小红和王毅都对美国呼吁提出要求，暴露了中共在中美对抗之中的弱势和无奈。中共面对国际孤立，试图假意低调换取改善，但是拙劣的表演就不断泄露了真相，中共在国际上只能够越来越被当作是另类。在乌克兰军队近期由阿夫迪夫卡撤出的同时，俄罗斯亦都遭遇了黑暗的一日。乌克兰军队在撤退的同时，击落了俄罗斯军队一架苏-35S 和两架苏-34战机。有消息指，今次俄军被击落的其中两架战机靠近马里乌波尔，距离前线大约80公里，和三个星期之前 A-52 警机被击落的位置和方向大致相同。中国军事专栏国平视野在20号透露，苏-35S 和苏-34都是采购和装备价格极其昂贵的军机。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讲，损失苏-35S 和苏-34的日子用黑暗来形容也都不过分。这些军机的损失是极为严峻的。苏-35S 装备有 AL-41F-1S 涡轮风扇矢量发动机，以及较为成熟的燃烧室和喷嘴设计，令它拥有良好的机动性能，能够进行超音速巡航，被俄军定义为4++战斗机。苏-35S 仲具备 R-37M 远程空对空导弹、R-77 主动中程空对空导弹和 KH-31PM 反辐射导弹等制导武器，以及先进的电子对抗和防御系统。而苏-34就具备优势的对地攻击性能，令它成为俄罗斯航空太空军现役重要的战斗轰炸机。而且苏-34最高的飞行速度是 1.8 马克，对一款最大起飞重量45吨、最大载弹量8至9吨的战斗轰炸机来讲，苏-34具备杰出飞行速度，因为拥有出色的攻击性能和飞行速度，苏-34经常承担起攻击乌克兰军坦克、自走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等重任。损失一架苏-35S 和两架苏-34对俄军无疑是打击。国平视野指出，俄罗斯战机应该尽量携带精准制导炸弹，避免外挂普通航空炸弹，才能够有效避免被击落的局面。普通航空炸弹的弹身并没有制导装置，为了提高对目标的命中率，空军在空中投掷航空炸弹的时候唯有降低飞行高度，而在6000米以下高度，俄军飞行员经常大胆在几百米的高度飞行，方便投掷航空炸弹，结果就容易成为乌克兰军箭靶并且被击毁。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其他地区的战机也都被乌克兰军破坏。X 平台账号 No Reports 发文说，乌克兰军在亚速海上空摧毁了俄军的苏-35S 和苏-34。另外，俄罗斯海军也都遇到难题。俄罗斯海军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原定2024年修复投入使用，但是最新消息指库兹涅佐夫号因为不明因素再次停航维修，今年能不能够顺利交付给海军使用出现变数。数据显示，该航空母舰可以搭载24架 29K 战斗机和12架直升机，同时具备重巡洋舰反舰防空能力，可以搭载12枚 P-700 花岗岩反舰巡航飞弹和192枚 3K95 防空飞弹，可算强大顶级，但是该航空母舰的维修目前出现诸多问题，加上受国际制裁的限制，俄方将副支列佐夫号升级的能力可能被迫推迟。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在红海反击，声称袭击了三艘西方船只，还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欧盟多国宣布启动盾牌行动，保护商船航行红海的安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货船红宝石号19号晚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前往保加利亚行经亚丁湾的时候，被胡塞两枚反舰弹道飞弹击中，目前已经有沉没的风险，因此附近一艘联军军舰和另一艘商船紧急救援，船上20多名船员被迫弃船逃生，撤离到附近港口。今次是红海危机以来首次有商船因为遇袭弃船，亦都是胡塞今次在红海造成最严重损失的袭击事件。之前胡塞的攻击多数都没有命中，或者只是造成轻微损害。另外在过去24小时内还有两艘美国商船亦都受到袭击，分别是海上冠军号以及纳维斯福尔图纳号。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的讲法，运载粟米的海上冠军号在亚丁湾以东100海里的地方遇到近距离爆炸，两个钟头之后这艘船又被第二次袭击。英国海事安全公司 Embry 表示，弹药落在距离该船10公尺的水面爆炸，庆幸船员未有受伤。红海危机正在升级，欧盟2月19号宣布迅速采取必要行动，在红海启动预防性海上安全的盾牌行动，来恢复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的安全和航行自由。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声明中表示，在防御任务范围内，欧盟的行动将会提供海域世态的认知，护送船只，并且保护他们免受海上可能的多领域攻击。声明没有具体讲明行动将会涉及几多艘船只，但是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已经确定将会派遣军舰参与。这个月较早时候，德国已经率先派遣一艘防空护卫舰参加这项任务。该行动司令部位于希腊城市拉里萨，司令部指挥官由希腊将领出任，行动指挥官就由意大利将领出任，而法国将领就担任副行动指挥官。行动预计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完全处于备战状态，未来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行使最低限度武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霍雷利说，这是保护欧盟和国际商船以及安全利益的勇敢行动。欧盟表示，该任务将会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航道，以及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亚曼湾和波斯湾的国际水域展开行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狱中死亡之后，引起西方多国的极大反响。欧洲多国政府2月19号召见俄罗斯外交官。另外，纳瓦尼发言人表示，俄罗斯调查人员以验尸为理由，将会扣起纳瓦尼的遗体至少两个星期，形容感是当局意图毁灭证据的伎俩。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在访问阿根廷期间表示，将会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挪威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将会召见最高俄国外交官员，针对纳瓦尼的死进行会谈。19号较早时候，芬兰、德国、立陶宛、西班牙、瑞典和荷兰亦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表示他们已经召见了俄罗斯使馆官员。英国就已经在16号晚召见了俄罗斯使馆人员。47岁的纳瓦尼16号在服刑19年的北极监狱死亡，他曾经在2020年中毒，但是大难不死，他当时就归咎是克里姆林宫喐手。纳瓦尼的死，西方国家一致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当局。塞茹尔内1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权再次暴露了他的真实本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齐亚就指控西方国家将纳瓦尼的死政治化，并且表示对纳瓦尼死亡的调查工作仲未结束，确实死因仲未厘清，但是西方各国就迫不及待声称普京政权要为事件负责。纳瓦尼发言人阿尔梅什在 YouTube 说，调查人员向纳瓦尼的妈妈和律师表示，他们不会移交遗体，因为在跟着下来的14日将会进行化学分析和调查。他随后在社交媒体网站 X 发表声明说，我再讲一次，纳瓦尼的遗体被收买，目的是隐瞒谋杀的痕迹。这14日所谓的化学分析根本就是大话和笑柄。克里姆林宫19号较早时候表示，针对纳瓦尼的死亡调查仍然进行紧，目前仲未有结果。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19号说，普京杀了我的丈夫。近日新疆龙年受到极寒天气影响，大范围降温降雪。新疆北部富蕴县的兔耳红乡最低气温降至摄氏-52.3°C，打破历史纪录。有影片显示，近日在最冻的地区气温低至摄氏-52.3°C的极寒天气下，湖里面成群的水鸟被冻死。网友哀叹，离唔切飞就冻死，真是可怜。冰河世纪突然来临，我哋人类是唔系亦都会咁样？亦都有网民表示，南极都冇咁冻，住喺雪柜仲比较和暖。喺新疆若干县嘅伊吞布拉克镇到若干县镇嘅高速公路，吹风雪天气导致部分路段积雪，厚度达到1米，1000多部车辆被困。当地中共兵团一名男子19号发表影片话，屋企养嘅鸡都冻死，完全冻硬晒，鸡棚里面嘅一隻细白鸡冻到毛都竖起晒，冻到都唔识行路，跛下跛下咁。个男子喺地下执到一隻鸡蛋，佢话：嚟睇下我哋屋企呢一只鸡蛋，佢生到蛋我就已经好意外啦。生咗隻鸡蛋冻裂咗，冻成烂蛋。评论区有好多新疆网友留言：今日早晨我见到鸽都冻死。细个嗰阵冬天经常睇到鸡蛋被冻裂，而家天气真系变咗。前几日仲落雨十几度，呢几日就-10多°C。今日喺外面见到啲雀都冻到飞唔起，只系播喺地下，唔知道挨唔挨得过。中央气象台19号同时发出6个气象警告，分别系寒潮橙色警告、大风蓝色警告、大雾黄色警告、沙尘暴蓝色警告、强对流天气蓝色警告同埋暴雪蓝色警告。今次降雪天气正正是农历新年假期回程的高峰期，大批回程旅客在高速路受到暴风雪袭击，新疆和甘肃等地大批旅客被滞留。
情况越来越危险，中国百姓开工首日传坏消息。王青龙说，美国五艘航母将会云集西太平洋威吓中共。金夏水域两岸对峙升级。百岁老人读书重获新生。习近平四面楚歌，学者解读湖南龙年第一枪。中国新年假期结束之后，好多网民反映开工第一日竟然是被辞退。专家学者说，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危险的状况。
大陆社交媒体短短两日之内涌现了不少这样的贴文。有人说过年之后开工第一日就被辞退，有些干脆是老板要将公司结业，甚至有人翻工的第一日就发现老板不见了，仲联络不到。同事说，话不定公司就这样解散了。有人透露自己在政府二线值班，开工的第一日接到的电话全部都是咨询劳动仲裁拖欠工资和违法辞退等等。海外的网友议论说，总而言之就是先呃你回家，公司就走佬，不用赔 N+1, 少了很多麻烦。倒闭潮、失业潮如约而至，股灾之后必然是倒闭潮，股灾还能够救场，而倒闭潮就没办法救。 估计中国失业的状况在龙年会继续恶化，这个反映出中国经济日益崩坏的真相。虽然官方不断唱好，但是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最近去乡村实地考察之后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工业园区的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几间厂的订单不少，但是利润下降，农民工找工不能够谈待遇。前几年如果工厂不足额发加班费，工人还可以抗议，现在只要是你抗议，工厂立即就结算工资叫你走人。吕德文调查了几个乡镇，乡政府都是勉强在补运转，甚至有些村干部出不到粮。所有的乡镇领导都说发展是不可能的了，只是在这里尽量维持。吕德文还说社会空转是当今社会的最大危机，各级都在这里讲政治正确，不搞业务，媒体亦都不报道事实。听讲连农民工都不踏实了。一个朋友跟厂请了看机器的师傅，给好高的人工，但是根本就不解决问题。机器一有啲细嘅问题就叫老板请人去修。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彭话俾南华早报知，而家嘅问题只有最高层先至可以解决。如果三月份嘅全国两会之后经济仍然唔能够恢复，政策亦都冇转变嘅话，喺呢一条道路上面行落去可能会导致暗淡甚至系可怕嘅结果。
印太地区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一月份已经有三艘航母汇集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后，美国预计再增派两艘航母前往该地，未来会有五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齐聚在西太平洋地区。有分析认为，近半数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区域主要是为了反制和威吓中共和北韩。
对于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布局，本台记者采访了台北市讯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他说美国总共有11艘航母舰队群，我们知道一艘航母的舰队群等同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军力。美国同时五艘航母出现在亚太地区，虽然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我觉得当然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黄青龙分析认为，北韩今年已经进行了五次弹道导弹的试射，不断威胁南韩的安全，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达到空前危急的程度，菲律宾和中共围绕住南海岛礁的争议亦都越来越大，加上现在中共和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升温，为了阻吓中共和北韩对印太地区的武力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增派航母。他说，首先印太地区这几年中国不断生事，在东海和日本之间钓鱼岛的问题也都一直存在。最近台海地区见到的金门，中共借了一艘没有船名、没有证书、没有船籍的三毛快艇非法捕鱼，借机沉印。更加不用说北韩的金正恩一直在叫嚣核武的威吓，还有导弹能力的提升。客观上来说，印太地区的确存在一些不安的因素。当然今年美国的大选，拜登政府希望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有利于他的连任。黄青龙判断，虽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在红海地区和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进行作战，但是将接近半数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可以看得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重视程度。他说，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正在用各种方式透过合纵连横要破坏国际的秩序。西方的战略家一直在提醒，从俄罗斯、伊朗、北韩到中共，他们会不会有某一种默契，要在全球危机冲突的热点来生事。除了两个战争已经在发生之外，印太地区就是一个新的需要关注的点。
中共海警19号下午突然强制登检台湾金门游艇，船上的23名游客受到惊吓，所幸台湾海巡署派出两艘船艇护航，在傍晚平安返回金门。海巡署并呼吁中共当局秉持和平理性，共同维护金厦海域安宁，同时亦都提醒台湾人避免靠近中方一侧水域以维护安全。
19号下午3点几， 金门的一艘观光船绕行金门海域的过程当中，因为乌沙角外面多浅滩，在航行之中偏向中国大陆地区，突然遭到中共海警强制登船检查半个钟。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话，船只如果再次遭到中共海警要求登船检查，应该拒绝并且通报海巡协助，不要停船，尽快返航。一般登船检查都是在港口，也就是说中共海警登船检查并不符合国际惯例。管碧玲仲表示，无论船只有没有通报，海巡署只要在雷达、瞭望和守望系统入面发现，都会去迟缓保护海上的人民。中共强行登船检查的行为造成人民的恐慌，令人遗憾。14号一艘三毛的中国渔船预计金门海域拒绝检查而翻覆，两名中国民众罹难。中共表态加强海上常态化执法，并且在19号派出24架共机、8艘共舰绕台。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旅日之心媒体人张本珍，他说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不利于中共一贯对外宣传所谓的血浓于水，他需要的时候他说血浓于水，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令你超级恐怖。中共的理由你看他讲到反正都是很冠冕堂皇，但是他被游客造成的是一种超级恐怖的感觉。台湾是有法治的地方，他们会按照法律来应对这些事，这个很好，因为你面对中共这种流氓的一些事情，只有不卑不亢，我们就是按照法律，台湾是有法律的地方。张本珍强调，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国军不会介入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有维护和平的诚意，和共军绕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共党的这种绕台，24架飞机、8艘舰艇来绕台，等于是国际社会大家都见到，可以比世界亦都做一个对比，20几个人观光的船一眼就看清楚了，同共军的飞机和舰艇来绕台，这个完全是没办法相比的事。但是台湾政府亦都表达了比较克制，国军不会主动介入，我觉得这样亦都好好，亦都令国际社会看到哪个是要和平的，努力在度维持和平。张本珍分析认为，台湾海巡署第一时间去迟缓保护海上的人民是值得信赖的政府。他说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民选的国家的政府对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我见到整个过程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余启明老人曾经是美国广州商会的创建会长，一生从商，今年已经98岁了，却身体健朗，头脑清晰。他说李洪志大师的经文让他豁然开朗，对世间的事情亦都看得开了。
余启明20号对大纪元表示，他的仔几年前离开了人世，他对这件事一直都放不低，觉得做人没意思，身体亦都越来越虚弱，人生苦不堪言。但是李大师的说话令到他的心灵得到了抚慰。余启明一年前开始能够读李大师的书，他相信人生的目的终于找到了。他认为李大师的著作教育人，挽救了人类，每一个人都应该读李大师的书。余启明阅读了李大师的几本诗集，甚至还能够背诵其中的几首诗。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之中，他的身体变得非常健康，连感冒都没试过，照顾他的义工都很惊奇他这么健康，这个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他很自信，觉得自己还有10年的寿命，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回到故乡广州，向那里的人弘扬法轮大法。
2024年甲辰龙年伊始，中共湖南省委下发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通知，主要针对中共一党独裁统治下官僚体系的十大要害，要求全省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的所谓解放思想实际上是进一步禁锢思想。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再提解放思想，说明中共统治已经四面楚歌，无路可行了。
2月18号是中国新年的开工第一日，中共湖南省委在官媒湖南日报头版发文， 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这项活动已经在2月上旬在县处级以上单位展开，预计3月下旬结束。成雪对本台表示，习近平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他说，他现在所谓的解放思想所列出来的这十大要害，都是他的专制暴政本身产生的，而且也都是他们的官员自己现在所表现的。现在中共搞个什么解放思想，将责任放在民间，要叫人民去承担。实际上仲是中共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困境，真是没有一条摆在眼前的现成的道路，所以他就在里面转圈，到处去找曾经已经用烂的那些办法。在去年，中共推动学习习近平的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玩来玩去全部都是历史的垃圾，还讲成是中国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提及思想解放，令人想起中共1957年掀起的大明大放大辩论，号召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最后提意见的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成雪表示，中共再提解放思想，说明中共现在真是困境重重，没有出路，他们只能够从非常虚狂的角度去想办法。他说，中国是一个防火墙打造得最坚实、最难以逾越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新闻、舆论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恩怨自罪、冤案最多的国家。在这种前提之下，是解放什么思想呢？如果说在民众的眼睛、嘴巴和耳朵全部都是封闭的情况之下，民众能够解放到什么出来呢？无非还是好像以前这样，叫大家在中共所打磨出来的这样一个帽入面，去为中共继续创造财富。等民众以为在创造了财富之后，就能够由此而获得更加多的权利和更加多的自由。习近平无论他在玩什么花招，都很难再去挽救中共现在的一个颓势。湖南的官媒指出，解放思想的目的是将全省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面来。对此，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现在这个解放思想大讨论实际上要达到禁锢思想的目的，因为他现在已经出现了全面的外交、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以及习近平个人的一人独裁的地位面临威胁，所以他们要加强思想言论的控制，加强对社会民间任何的生存空间的挤压，所以他本质上是一种维稳手段。地方官现在只要将你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守好，镇压得住，维稳维得住就得了。原来对习近平的习思想还不够这么绝对忠诚，还不够这么入心入脑入魂的，现在要大家解放所有的其他思想，将这个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思想上面来，实际上是进一步地搞思想独裁、思想奴役。
中共渔民丧生，大量小粉红反水，矛头指向北京。荷兰政府称中共利用 ASML 工具寻求军事优势。 FBI 和盟友占领世界上最活跃勒索团伙暗网。联合国机构停止向加沙北部运送粮食。再有四名中国人士的快艇闯入台湾金门海域，并且在躲避台湾海巡人员追捕的时候翻船，导致两人丧生，两人受伤。中共政府声称这个船只只是一艘福建渔船，而且在2月20号两名生还的中国公民通过小三通坐船回到中国，不过中方人员拒绝签署台湾海巡署发布的遣返人员证书。关于中方船只翻船的事件引起诸多小粉红反水，矛头对准了北京。请睇报道。
据悉，中央社20号报道引述金门地检署检察官施家荣的话讲，当两名身患者完成证人作证程序之后，受到台湾海巡署遣返回到中国， 两名人士依法返回，但是在要求中方签署海巡署遣返人员证书的时候，中方就表示没有被授权签署。对此，海巡署副署长许正之表示，这个流程无论签署与否都会依照程序遣返。关于台湾废艇的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激烈反响，很多小粉红宣布自己已经破防。面对中国国民的两条人命，政府采取如此方式对待，仲压制言论，实在无法接受。有网友声称，按照中方长期以来的国内宣传，中共解放军应该早就能够包围金门，用其能力令金门断水、断电、断网，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做到呢？对此有回复说，北京做的事情就是全部精选了评论区的评论。亦有些话，政府不怂住还能够怎么办呢？难道将鼓浪屿割让给台湾？网友表示，这个事件虽然引发大家关注，但是热搜都上不到，政府控制评论太厉害了，那些战狼思维的人应该清醒了。北京又谷气又窝囊，在军事博主的贴文下，有网友讽刺中共所谓的强国梦，军队都是一群废物，只能嘴上讲讲，实际动手能力不掂，除了令水军洗地，实在不知道能够做乜嘢。边个是纸老虎，边个是真老虎，台湾好清楚。还有小粉红在东部战区练兵备战现场的贴文下怒斥，军队都是废物，应该全部回家过年，不要要战士练兵了，日日做骚，倒退伍都用不上，武统这一世都不可能。还有些小粉红网民看了中共的鸡血宣传，深感现实和中国媒体的差距太大，宣布自己已经心灰意冷，再不会关注这些国家大事。而且在台湾方面，两名生还者在遣返前得到了应有的照顾，随后送回中国。台湾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近两个月金门民众报案，中国越界捕鱼达24案。海巡署人员执法是有必要的，这个不是恶行，当局承诺查清真相，还原事情原貌。中国网友表示，中共对外洗坏是个窝囊废，对内部整治老百姓丝毫不手软。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布短片表示，有中共警察对上访的民众张狂大叫，要代表公安告诉他们知，你们不代表老百姓，不代表人民，如果是来反映问题的，就必须马上离开。在短片中，这名警察嚣张地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还声称面前的中国民众不是人民。对此，网民讽刺说，中共公安终于表达心声了，他们维护的是那些官老爷。网民表示，那些人大代表可以在人大会堂代表人民睡觉，发白日梦，他们不代表人民，他们只是穿着制服的土匪。还有 X 平台网友贴出了习近平连任图片和台湾选举图片，写到中共式投票 VS 中华民国式投票，边个好边个差，边个代表极权，边个代表人民，一目了然。
荷兰贸易部证实，由于担心晶片设备企业阿斯麦 ASML 的产品被用在中共军事目的，政府最近决定拒绝这间公司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证。请睇报道。
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光刻系统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电脑晶片制造商需要使用光刻机来帮助制造晶片电脑。有关报道指出，荷兰贸易部长勒文在报告中指出，阿斯麦的产品可用于制造高价值武器系统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进半导体。荷兰政府在审查出口许可决定的时候，重点关注不良最终用途造成的风险。由于美国政府的科技制裁，中共当局无法获得足够先进的光刻机生产产品，导致中国的尖端晶片生产能力大幅度落后国际社会。阿斯麦表示，预计在今年企业会收到大约20起出口许可请求，但是没有具体讲明有多少来自中国， 而且产业组织 SEMI 预测，今年将有大约18家中国晶片工厂申请投产，数量超过其他国家，他们都需要采购光刻机设施。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阿斯麦在今年元旦已经证实荷兰政府吊销了新的产品许可证，所涉及的光刻机工具成本大约为每台6000万美元。阿斯麦公司表示，据荷兰政府的许可制度，该公司不会向中国运送任何比预期更先进的工具，并且由于美国的制裁，它将无法向少数中国工厂出口不够先进的 NXT1970 和 1980i 设施。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际盟友携手查获了世界上最活跃勒索软体团伙的暗网窝点，这个令到名为 Lockbit 的勒索软体团伙受到了麻烦。请听报道。
2月20号消息，美国和英国当局公布了针对 Lockbit 的应对政策。 NCA 和 FBI 表示，他们已经开发出软体，可以令全球的企业和个人受害者解密被黑客锁定的电脑。19号嫌疑人黑客网站上发布信息说，该组织的活动因为国际执法行动而中断。据悉，这次打击网络勒索团伙的活动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还有澳洲到德国等诸多国家的参与。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表示，应法国当局的要求，两名 Lockbit 的成员已经在波兰和乌克兰被捕。另外，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男子对美国各地的受害者群体部署该团伙的勒索软体。财政部亦颁布了对这两人的制裁。目前他们仍然身处俄国，而且美俄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据悉，该团体一直对世界各地的组织构成威胁，其中包括美国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及学校。黑客组织声称对去年11月的新泽西州 Capital Health 医疗机构受到的勒索软体攻击负责。该组织还声称为此前中国工商银行和乔治亚州库尔顿院近几个月受到的勒索软体攻击负责。该组织的暗网地址被国际执法机构破获，这个导致 FBI 等机构可以更深入的调查其组织。分析人士认为， Lockbit 在东欧、俄国和中国都有成员或者犯罪伙伴，黑客组织将其勒索软体出租给其他诈骗机构，然后由他们来负责在机构部署软件，从而从受害者支付的赎金中抽取分成。网络安全公司表示，根据黑客在网络上发布的受害者信息，Lockbit 的软件占据勒索软体市场的1/4。预计本次活动进行之后，该组织可能会用某种形式重建组织，并且重新命名其黑客软件。业界预计，这一国际最大勒索软件开发团伙的核心成员不太可能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因为他们的总部位于俄罗斯。不过本次成功的国际合作将对他们造成重大影响，并且减缓其攻击速度。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号以混乱加剧、无法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为理由，停止向加沙北部运送粮食物资，这样可能会加剧当地平民的饥饿状况。请听报道。
粮食计划署在新闻稿中说，暂停向加沙北部运送物资的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意味着那里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更多的人面临饥饿死亡的风险。该机构仍然致力于紧急援助加沙的人群，但必须确保对关键援助者提供安全和保障。据悉，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在加沙北部，联合国援助卡车受到袭击，同时当地缺乏有效的人道主义通知系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暂停了3个星期的交付。此前，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卷入了亲哈马斯的舆论风波，超过1000名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人员被指控和极端组织有联系，并且邀请哈马斯使用联合国的物资来自设备，引发各界的震惊。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